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2月27号。就在最近一两个星期，有几件事情把紧张感给拉满了，让人感到中美之间正在前所未有的逼近热战啊，没错，是热战。之前有个说法说中美之间不是冷战，比冷战要热，比热战要冷，叫做凉战 Cool War， 而现在呢则是高于这个级别了。大国之间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个窗口正在迅速消失。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对吧，川普四月份就要访问中国，还要签贸易大单呢，怎么会这么快就热战了呢？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错觉，认为历史总是在受控当中的啊，即使历史是被控制了的，那也不是在人手的掌握之中，而是在冥冥之中那只手的掌握之中。其实啊，国家投入战争的时候极少是有做好准备了的。那么请问有哪几件事情把紧张感给拉满了呢？首先是在伊朗这边，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正是美国考虑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关头，接下来的几天非常重要。有消息说星期五下午啊，就是今天下午，川普就会开最后一次形势评估会。如果快的话，也许有朋友在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伊朗已经在被轰炸之中了。那当然我是希望啊，这个危机能够和平落幕，能够以尽量少流血的方式完成伊朗的转型吧，让波斯这个伟大的民族成为一个人民有自由、全民有希望的民族。那在伊朗这里，中美的摩擦点在哪儿呢？根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伊朗政权现在正在很急切地想从中国取得超音速反舰导弹。那这款导弹是目前解放军的主力装备鹰击12型反舰导弹的出口版，据说它的射程能够达到290公里，可以从车辆、飞机和舰船等等载台上发射啊，还说它的性能很优越啊，宣传资料是这么讲的，我就这么转述，说它能够贴近海面飞行，还能够在末端变更飞行轨迹，让拦截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当然，这款导弹被伊朗引进和部署之后，就会对在波斯湾航行的美国军舰构成很现实的威胁。现在还不明确这笔交易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以及这款导弹会在什么时间交付。但是呢，它的确制造了一个非常确定的风险，就是如果伊朗手上有这个武器，在和美国交战的时候使用了，又一旦造成了美军的资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以后，那么提供武器的这个国家就会被视作参与了对美国的攻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有做出反击的冲动了。至于做出怎样的反击呢，也要视损失而定，也要视美国国内的民意和舆论的压力而定。拿伊朗来说，他自己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幕后实际控制人，他是既出人也出钱也出枪，既是金主也直接提供武器，还为这些武装组织训练人员，甚至具体行动的时候都派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上前线指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不会和伊朗有任何谈判了，就直接导弹招呼过来就完了，就直接把你当成交战国了。而美国虽然在那个午夜铁锤行动之前并不直接下场修理伊朗，但是为以色列提供情报支持，以及为以色列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这些后勤支持。这是针对伊朗啊。如果对方是中共这样的大国呢，虽然美国采取直接军事报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采取灰色军事行动其实也是进行军事报复的可能性确实有的。这类灰色行动比如说掌握情报之后攻击运送这些武器的中国船只和飞机，甚至再跨一步采取类似于1999年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种级别的行动。这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5月份，当时由于科索沃危机，北约正在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当年10月份，英国和丹麦有媒体披露，是引用了北约和欧盟的情报来源，说被轰炸之前，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干什么呢？是在充当南斯拉夫的通信中介，为南联盟军方提供监听服务，也有江湖传闻说侦察美军 F-117 隐形战机的雷达就部署在这儿。那美国这边呢，就二话不说，先把它炸了再说啊，先解决了军事威胁再说，然后呢再道歉说是误炸。那个时候还是江泽民掌权，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可是你看看，当年都是如此，反美都没有闲着，各种手段都在上，因此可以想见啊， 当今中共对伊朗的军事参与深度肯定是远远超过当年南斯拉夫的，所以一旦中共为伊朗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那么引发类似于当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这种级别的摩擦可能性就很高了。那时候中美都有避战的意图，双方都是互给台阶下了就完事儿了，而今天啊，那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美国除了采取有限的军事报复之外啊，当然还会有其他手段一起上，比如大大提升贸易禁运和金融制裁的力度等等，这都是伊朗局势变化会引发的连带后果。另外还有一种事情演变的方向也是高度可以预料的，就是中共尽量避免向伊朗提供原装武器，而是让这些武器看起来就是伊朗自己制造的。比如伊朗在2023年曾经试验一种高超音速导弹，代号法赫德，号称射程达1400公里，末端速度能够达到13至15倍音速，能够突破当前军事大国们所有的拦截系统啊，吹牛呢当然归吹牛，但是军事评论员们历来认为伊朗的导弹技术主要就是来自于中共，向伊朗转移技术以及帮助伊朗提升它本土的武器制造水平，这些事情中共也一直在做。这些项目要是烂尾了不产生作用还好说点，如果真的对美军造成了实质的损失，那也会让中美之间的缓冲空间迅速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武器看起来是来自于伊朗自己，那当然美国的军事报复直接针对中国目标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金融贸易外交这些手段还是少不了的啊，还是会一起招呼过来的。所以在伊朗这个前沿，中美两大帝国正在快速接近一个相撞的距离。接下来要说到一个最危险的领域，大家应该猜到我要说哪儿了，就是台湾海峡。目前美军部署在伊朗周边的资产占到了它全球可部署资源的 40% 至 50%， 那么一旦开打又是以推翻现在这个神权政府为目标，那就不会一两天结束，就会是一个较长期的冲突。能有多长呢？虽然我不认为会搞到俄乌战争这么久，但是肯定比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12日战争来的时间要长。第一波高强度的空袭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得完全破坏掉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链，让他们彻底丧失大规模集结和机动的能力。接下来呢，才是特种部队的点穴战以及鼓励内部的起义。那么美军的高技术弹药被大量消耗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这个时候美军有没有办法威慑世界另一端的冲突呢？这个确实是令人怀疑的。所以习近平即使想趁美军轰炸伊朗的时候对台湾采取行动，也不会是在轰炸刚刚开始之后，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可是有朋友会想了，习近平不是刚刚把他的高级将领都抓得差不多了吗？啊，在2月25号本届人大常委会刚刚开过的第21次会议上才开除了9名解放军的代表，这9个将领当中有5个是上将，那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其实现在赌的就是这个，中美两边各有短板各有困难。美军的困难是短时间内库存弹药会消耗很多，打伊朗那肯定会把库存导弹消耗掉一大半的，即使赶紧下订单让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生产也得有一阵才能补上。而习近平这边最缺的是人，他手下有没有能打的将领先不说，他首先就缺少可以信任的人，他这几年挥刀自宫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抓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习近平只是想取得一个有限的目标，比如占领金门、马祖、太平岛这些台湾外围的离岛，或者是胆儿再壮一些，占领澎湖的某些岛屿更加抵近台湾，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打个比方说，2014年乌克兰刚刚变天的时候，当时普京还没有做好准备啊，能够吞下整个乌克兰，于是他就先占领克里米亚，然后在等待2020年川普卸任总统换上了拜登，2021年拜登政府又从阿富汗耻辱性的撤军，让普京看到似乎美军已经很无能了，他才认为时机到了，然后才在2022年悍然出兵企图拿下整个乌克兰。那么同理，习近平把自己的目标分成几个阶段也完全是有可能的，先完成前期阶段，然后再等待时机拿下整个台湾。尽管中共的内斗一直没有停，抓人一直没有停，但是攻台计划也一直没有放缓的迹象。最近有披露，早在2023年7月份，美国的中情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召集了一批高科技公司的 CEO 开过一次简报会啊。参加会议的包括有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还有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 情报界的重点是警告这些高科技公司，中共在2027年左右攻台的风险很高。啊，一左一右，那当然早于2027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现在全球 97% 的高端芯片都产自台湾，所以这些科技公司要对这个风险有充分的估计。库克自己说，参加这次会以后，他睡觉啊都睡不安稳，都得睁着一只眼睛惦记着台湾。那我们看一下现状，在俄乌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情况下，如果今年伊朗再开打，的确有可能让习近平认为在台海这边他拱一步卒子先前进一步，是有可能与川普达成一个妥协的谈判的。就像川普接受普京占领克里米亚一样啊，让川普先接受中共占领台湾外围的一些岛屿，等川普卸任以后再图后举。他有可能是会朝这个方向去想的，反正川普到2028年就卸任了嘛，他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就是2026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在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国会中期选举的年份，比如1950年是中期选举年，朝鲜战争就在那年6月份爆发，那年的国会选举投票日呢是11月7号，而中共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就是发生在10月份。还有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是发生在美国的中期选举年，那一年的投票日是11月6号，古巴导弹危机最黑暗的那一天啊，差一点引发了两大帝国核大战，也是人类最接近核大战的一天，是1962年10月27号。这天过了以后呢，就立刻戏剧性的局势缓和了啊。但是呢，最黑暗的一天就发生在中期选举投票日之前大约10天左右。中印边境战争也是发生在1962年，中方宣布单方面停火以及后撤是发生在1962年的11月21号，是中期选举以后美苏两巨强就这个古巴导弹危机达成的协议开始实施以后，毛泽东一看啊，这个窗口期已经错过了啊，美苏两国很快就要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了，所以这个仗不能再打，得撤了。还有1990年的波斯湾危机也是发生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年，伊拉克宣布吞并科威特是发生在8月份，那一年国会选举的投票日是在11月6号。那么这次波斯湾危机呢，它的延续是跨过了中期选举，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正式动武是开始于1991年的1月份，对伊拉克军队采取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空袭行动。所以中期选举这个年份啊，的确是对美国总统的决策会有影响的。一般情况来讲，总统会尽量避免在选前做那些后果过于复杂又过于严重的决策啊。所以呢，中期选举这个年份也经常会被美国的对手利用。那么今年当然也是同样的情况。咱们假设中共攻台啊，他会在一年当中选择哪些月份呢？最佳的时机就是冬季季风和夏季季风相间隔的窗口期，一年这样的窗口期就是两个，一个出现在3至5月份，是冬季季风结束夏季季风没来之前，另外一个呢是秋季9至10月份，是夏季季风结束冬季季风没有来的时候。那这两个窗口期台湾海峡风浪比较小，能见度比较好，那么3到5月份这个窗口期应该今年中共是赶不上了，因为美国要不要炸伊朗现在还不知道啊，即使开始炸进展的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个毛拉政权的抗压性怎么样，是不是马上就会被推翻了，也要观察观察。但是9至10月份这个阶段的危险性就比较高了，正好抵近了啊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日，如果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并不顺利，那么对习近平就会是一个很强的鼓励。再来一大变数就是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份17页的行政命令被摆在了川普的办公桌上等待他签署，内容呢就是认定中共干预了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于是呢建议总统以国家紧急状态的名义干预到选举事务中来。原本按照宪法，选务是各个州的主权，但是如果发生了外国的大规模干预，影响到了选举的公平性，它就制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危机，就超越了州主权了，总统就有理由介入了。预计川普会动用这个理由强制要求11月份的中期选举投票啊，检查选民的身份证，以及禁止邮寄投票和取消自动投票机。也就是说，川普的确需要一些外部危机来赋予他采取紧急行动的正当性。 另外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啊，近期一下子冒出来很多消息，比如中共的水军矩阵被曝光，在日本那边呢企图影响刚刚结束的日本议会选举，打击高市早苗阵营，这个行动被扒了出来。另外 OpenAI 也刚刚发表了报告，揭示了中共庞大的水军部队如何利用 AI 工具炮制舆论，打击反对意见，还有污染各个平台的算法。其实这些事情一直都有，但是现在被揭露出来，以及获得了很高程度的聚焦，其实都是和美国中期选举的背景有关的。中共当然想影响中期选举，为此也倾注了更多的资源，但同时呢，也是递上了把柄。而美国的保守派呢，也不失时机，要利用这些危机推动自己的选举叙事。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也是需要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共这个外部敌人上来。另外在中共这边呢，当然他内部糟心事儿一箩筐，又是民生倒退，又是失业率上升，他也急需寻找一个转移压力的出口。因此他也会不断的炒作仇美论啊，你看刚刚炒作完了美国斩杀线啊，然后什么机器人碾压美国这一波要上来了，接下来还会有一波接一波的炒作。我们上次说过 B 站那个背景可疑的频道，他专门制作机器人 AI 视频，他最新出了一个作品，是中国机器人空降白宫南草坪，痛扁美军，还生擒美国总统啊！你看连这种意淫的视频都做出来了，大家去品味一下这个反美的节奏。最后咱们来引用一位大咖的意见，二月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流有一篇文章被疯传，标题叫做官宣了世界秩序正在崩溃。这篇文章达流重复了他几年前书里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那个所谓的历史大周期理论，说人类从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到现在不过500年时间就这500年间就见证了几轮帝国的兴衰。达里欧认为帝国从底部崛起到取得世界的主导权，再到完全失去主导权，这个大周期呢，他认为最长可以到250年左右，比如英国就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也有短的是50至100年，比如荷兰就是这样。达里欧把世界失序的过程分成6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新秩序建立，比如二战以后1946年到1947年这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资源的整合和巩固，是帝国实力的增强阶段。第三阶段就到了高峰期了是生产力最高，债务可控，而且这个帝国在国际上当仁不让的盟主地位受到认可的时代。第四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进入了过度扩张和债务积累的衰退阶段，繁荣过头了，而且这个帝国内部也出现裂痕了。第五就进入了钱崩溃阶段，帝国内部开始意见严重分化，债务开始失控政治也开始出现了极端化，外部规则也开始失效，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失序还有规矩可讲。第六就是到了最后一步，就是巨大的崩溃和失序阶段，旧秩序彻底瓦解，事业重回丛林，进入了强权即是真理的时代。那上一次出现这个状况是在1930年代。几年前达里欧还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五阶段，钱崩溃阶段，但是最近他很自信地宣布我们已经踏入第6个阶段了这个世界规则已经崩塌了，就是1930年代的镜像。他又提到了大国间战争的五种形式，一是贸易战，二是技术战，三是地缘战，这里指的就是结盟和外交关系四是金融和资本战，第五那就搂起袖子干了，就是直接的军事冲突。那这五种战争形式当中，除了最后一种之外其他四种中美之间已经开干上了。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在中文圈热度很高，好像在中国人当中引发了很大共鸣。那我的看法呢是，达里欧所总结的这个历史规律如果要提出一个什么大周期框架，它取样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只是描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矛盾结构。尽管说我认为还是有些欠缺，他那个结论过于简单化，但是有两点我很赞同，就是第一，战争从来不是按计划发生的，这句话放在我这里的语言就是国家极少有做好准备以后才投入战争的如果您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固守着2027年以后才会攻台那个时间表，那就是陷入了这种错觉，好像习近平是个铁路公司的管理员，在每采取一步行动之前都要对照一下那个列车时刻表一样这是我比较认可的一点就是战争从来不会按计划发生。第二点我比较认可的呢，就是战争远比想象中要糟糕。那这不仅是我们普通人会有的错觉，习近平、普京他们同样也会有。 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普京如果早知道他的俄军能够打成这个怂样啊，一场他以为48小时就能够结束的冲突整整打了四年，他早知道这一点，打死他也不会入侵乌克兰的。习近平要是以为攻台可以先从占领金门马祖开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啊，每一个阶段都是可控的，那很可能也会落入这种错觉。当然这种风险对美国也是同样存在的，以前美国也进过这种坑啊，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都深陷泥潭，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做战争决策的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后果，他把移植民主当成了解决地缘冲突的方法，这个思考方向是相当危险的，认为民主大旗一到啊，百姓就单食胡浆以迎王师了，好像民主就保证了稳定，民主就保证了被认可，那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过于幼稚的。但是比起美国犯过的幼稚病，习近平普京他们进坑的风险更大啊，因为他们身边的同温层更加严重，他们得到的信息反馈更加单一，他们听到的都是身边人怎么样夸他们英明神武啊，都是怂恿他们再前进一步就成就了千古一帝这种拍马屁。总之2026年会是非常有风险的一年，当然我希望世界和平，但是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帝国的宿命之战会比大多数所以为的更快的接近我们。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各位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